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得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得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得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跟大家先菩提心的教授上面，我们在愿行菩提心的行菩提心的部分。所以，这个上面不论是每一个人怎么学习，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心能够静下来学习，心能够专注。所以就是以前有讲，一个事情能让你事半功倍，那一般的人像这求之不得，哪有这么一样的道路？那就是非常想怎么样的学习。如果达成一个效果，就是更有效的一个修行，更有效的一个听闻。这样的时候呢，甚至是更好的思维，这些时候呢，最好的就是能够静下心。如果静不下心来的话，就是事倍功半。好像看起来做了很多事情，听了很多，想了很多，但是纷扰太多，散念散心。这样的时候呢，它变成一种，就是虽说有点滴的这个，获得，但是就是不够深刻，不完整，支离破碎。散念散心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就是结善缘的一个方式，但是不是一个修行成就的一个道路。所以心思就是静下来，最好的静下来什么呢？就发菩提心，发出离心。因为让我们静不下来的种种原因里面呢，就是三毒是最厉害的。认为这个现象有真实，因此而产生贪，产生嗔，就是放不下的贪，想要更多，有自己没有别人有的这些种种呢，所以娇慢嫉妒竞争种种现前。所以说，如果出现于自己贪的这个方向阻逆的相违的因缘出现的时候，就产生嗔恨心。所以贪嗔现起的时候，任何人心里没有平静，杂念自然多，纷扰自然多，所以就是忐忑不安，就是心神不静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做世间的事情也会就是比较多的烦恼，比较多障碍，那出世的修行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步呢，就是稍稍的静一下心。就是思维像皈依啊、助力心、菩提心、慈悲菩提心这些方面稍稍的，有时候也在这个时候，将现象如幻的这种的思维有所 我们说，从某一种的角度来讲，有这个断贪欲，是这种自私的心，然后离于这个实有的执着，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断舍离的一种方式，让心静下来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是智慧度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肯定都了解了不少有关这个智慧度的相关的一些学习啊，般若的教法这些，所以六度当中呢，就是说真正让整个修行其他的五度变为，就是之所以称得上度，是因为有第六度，就是到彼岸的超越这个，就是两端的，就是二边或者是这些的中道，或者是就说超胜的这种的智慧，就是说能够明辨一现象的本性，这种的智慧。所以那是什么呢？明辨现象呢，就是有两种遮障嘛，情绪性的和认知性的这种遮障。所以说能够超越或者说遣除这两种的这种或者是清净这两种的遮障。所以说我们说佛性就是众生都具佛性，这个本来是我们具有的，但是有这些各种的比喻嘛，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超越呢？就是一种是以信心的超越的方式，但是这个呢一般需要很大的善根。信心超越的一些方式呢，是它的有一个特别的方便，但是这个呢，有时候被赞赏为最佳的密乘的根器，结合这个密乘的修行呢，就一些就密乘的一些就是根本的法，它是具有信心，这是很大的根本，所以说这是像我们所说的事实。如佛呀，所教的教法，上面呢没有任何这种疑惑怀疑啊。遇到这个具德的上师和具信心的弟子，然后殊胜的教法这种的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也是有显明结合的方式，就是说有种种的这些一路的修行的要诀，来引领的一种的修，就是算是一种窍诀的修行。所以这个上面呢，可能是，就是类似于，比较，也是很幸运的一些人能够遇到的一些方法。那另外一些呢，虽然是说，就是很多人能够做的，但是稍微也是说，稍微绕远一点，但是是需要闻思修的这三个方式。所以其他的两个是不是不需要闻思呢？就是也是需要闻思，但是主要的是靠这个特殊的因缘，还有重大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种种的窍诀，这个上面也是相当殊胜的一些因缘下完成。但其他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藏语里面有这个王师的达比经章，就是说那种的有一些是就是说也许不心思没有那么敏捷，没有那么灵光，但是它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些优势的那种的福分， 但是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负分比较浅，虽然有信心，但是那个方法呀这些方面就是要分析的时候又觉得不容易明白，所以也有这样的。另外一些是能分析，能够辨别这种的一些道路。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主要是智慧，主要是文思修的这种的智慧。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成就般若的智慧，当然也需要文思修。所以以这个文思来能够了解如何修行，由于修行而证得无上觉，主要是这几个方法。所以说六度当中呢，前五度呢属于这个方便的部分，或者是说慈悲的部分。然后后面第六种的般若呢，就是空性的智慧的部分。所以说能够度到彼岸的，主要是因为有第六个部分。所以这个像其他的很多教法里面也经常这样提到，就是方便于智慧，常常说的就像两个车子的轮子一样，缺一不可，两个就是鸟的翅膀一样，就是缺一不可，单翅没有办法飞翔。也是这种的分辨分析的那个呢，有一点像我们说人有这个两只眼睛耳朵，两个耳朵，然后主要是看听觉察，就分析的时候啊，如果通过这个色身的话也有这样子。所以在文思的这些建立起来的一些上面呢，你需要从各个角度去做分析判断。如果说脸一侧的时候耳朵变成前后位，如果眼睛呢耳朵都长在前面的话，那就很多其他方面没有听到就能看到，没有看到就能听到那种的功能。然后就是还能够闻到这种的味道嘛，很多嗅觉。从上面抬头下面低头可以看，闻的话就包括自己的这个状况。包括比如说闻的话，可能是食物要进嘴的时候的最后一关呢，就是进到嘴之前呢用眼睛看，然后看完了以后用鼻子闻，然后再进到嘴巴里面，好像就是通过了两个关，用手摸，比如说四个、三个关，比如说类似的，像生命的这种的特征当中，当然为了一个是那种生存，然后是就是生息的那种的功能，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生存的时候也需要有那种辨别的智慧，哪怕是一些小鸟、动物的话也会。就是观察，说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安全呢？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呀？或者是就是这类似的，就是哪里有需要警觉的一样。所以在这个警觉的心本身是一个自然的，这种需要分析观察才能够真正的警觉。心没有能力分析，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越来越弱。当然有些生命的话，那很弱的那些生命靠繁殖的力量来存在，不断的死去当中呢，死的和生的生的快，生的多，也这种嘛。但是其他的比较有智慧的那些生命来讲，主要是依赖这种聪明的这个头脑也好，安全的这种警觉的心呢。所以说我们修行当中呢，就是也是要看说取舍善恶是非。哪一些是世俗圣意，哪一些是相对究竟，哪一些是失意权益，就是类似于就是这方面的一种的分析的能力有的。所以说像六度，那像人走在这个六个人走在沙漠里面呢，一个人有眼睛但是他不能走路，有五个人能有腿但是没有眼睛，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需要配合才能走出沙漠。一样的，用这种的方式来说，就是本身方便于智慧，是一种相互怎么讲呢？缺一不可的。 所以从事物本身上来讲的话，我们了解到说，从痛苦当中彻底解脱需要依赖智慧，所以要就是有福分才能有智慧，这个缺少这个福分也不行，所以需要这个善巧方便积，就是积累福德资粮啊，需要投身为特定的生命的这种，然后具有相当成好的一些因缘，这些上面，所以说。发菩提心当中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闻思修的这个三个层次。所以当然，闻所生慧这个，我们说所有的一般的世俗的学校里面的教育，世俗的教育这些都是一样，需要就是说口耳相传的，或者是以身言教这种的方式来教导。所以我们所说的学习这个语言学、逻辑学、艺术或者是医疗、医药，这些一般我们认为，比较世俗的那种的，或者是学习佛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里面有很多内容。现在的这种社会当中有很多科类的分析，所以数学和这种理科、文科这样分的，每一个里面又有很多具体，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从这个学历上面到这个意义，然后从理论到实践呢，所以这些上面都是首先要从这个听闻开始的，所以当然听闻本身并不是一个就是结果。但是它是以导致结果的一个因嘛，就是智慧上面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智慧的果，但是可以产生这个从佛法来讲的话，内在的智慧的一个前因一样。所以说，没有文思的话，我们也请用另外的一些比喻说，像没有眼睛的，或者是没有这个双手的人想攀爬，没有这个眼睛的人想要走路，盲人摸象一样，这也很困难。所以需要有方便以外，还有这个智慧，然后就会知道说往哪个方向走，往哪个方向就是攀爬也好，就类似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当然可以从这个冥想当中呢就开始着手。然后再来逐渐的深入到他的义理上面，所以也要有一种文字概念上面的一种把握，然后在他的义理上面呢，就是一种分析，所以这个上面的一种讲解，这些方面。那思维的话，那如果有其他人，就是包括上知识或者其他人讲的时候呢，上知识听闻了以后就。不断的需要自己去深入思考，这个也像一般的世俗学校里面呢，就是上学还要去就是学习啊，去补习啊，就课前预习或者是写作业，之类的一样。我们把一些佛法的内容呢，准确无误的了解，如果有疑惑的话，需要提出来。一般在一些佛法的社会当中呢。就寺庙里面的教育里面呢，早上讲课主讲，然后下午呢就辅导，然后晚上呢就自学，来充实吧。不明白的话，第二天可以在这个课堂当中问，或者一般早上第二天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发问啊，就是随机的一些提问啊，或者是有些时候有考试呀，这样的时候呢，能够，就是越来越了解。当然，就是说傍晚的这些有空的时候，可以相互之间这样提问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方式可能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学习的时候开始了解，紧接着又有第二遍的学习，从就是记忆学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就是现在。很多科学那种研究上面也比较提倡有这种 长记忆、短记忆的形成，应该是熟练这个道理，或者第一次听课以后呢，应该紧接着在短时间里面第二次再听，然后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以后第三次，或者再过一段时间以后第三次，有些可能就差不多记得很牢了。再另外一些呢，就如果再间隔长一点时间再一次的话，一般记得很牢。所以这个紧接着有了第一次听课以后，接着复习或者是那个是很重要的辅导之类的。所以这个在其他社会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完整的引导的话，就要靠自己写的笔记也好，听如果有时间的话，听重复听录音之类的。在一些地方的佛学小组，他们也有辅导班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说，就是这个是文思嘛。如果修的话，那在这个基础上面，除了你思维的这个部分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思维，那这个需要自己到深深的理解，在内心当中熟络，就是熟悉了。得到了这个精要，都有这个里面的这个妙义上面有理解的，就然后再来讲的话，就这个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体会思维已经有了以后，再换什么呢？就是换到真正修的时候，结合禅修体位法位，让自己沉浸在佛法当中，然后让佛经之论点。这些呢，就是真正开花结果的，在自己的经验相续当中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种的文思修，文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主要是这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比较完全依赖其他人的文所生慧，就是上师甚至是讲。第二个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自己靠自己的努力，然后靠其他，就是如果一问解答呀这种的时候，然后第三个地方的时候，完全自己已经能够熟悉把握这个内容，相续当中能够算不仅仅是耳听心思，还有就是修坐上坐下心，这样子修和心来完成，所以这样子呢就比较圆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说的运用的上的其中一个就是定慧，禅定和智慧。禅定呢能够让我们心思集中意念，就是像单一的一个主题。首先呢，就是说从各种纷扰当中就是空闲出来，这是第一个。然后在具体的一个某一个主题上面呢，去花时间去思维，而且这个时候呢比较深刻，不是飘来飘去，很多杂念萦绕当中的一些作业，而是心比较心神集中专注的一种方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是获得某一种的定解，然后再把这个融入到这个自身的经验当中，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般若度的这个呢，在实修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个智慧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为了真的了悟这个实相，我们就是用一些佛法当中的比喻的方式来，就是认清一切外相的虚妄，虚妄本质，是说无有自性，它的虚妄性。所以经常我们在经典呢，其他的里面有，就是了解到，用种种的比喻来讲这个现象的本性，像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种种的色法。眼睛看到的，因为我们有眼见为实的，就是习惯嘛。然后，还有可以听到，也依赖某种程度上，我们判断事物的时候，依赖耳朵，然后依赖鼻子、 口味、味觉、触觉，种种的这些，心为主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是上面在经典里面经常说，如梦幻泡影，如露如闪电，就是六如这个，像《金刚经》里面一样。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就是如这个芭蕉啊，如艳阳啊，如这个空谷当中的茴香啊，如这个熏香尘，如幻化尘，那就种种的这样讲。所以，这些呢，确实要，就比如说就禅定本身来讲的话，不论修什么法吧，就禅定也好，修智慧菩提心。这个时候，一些关键就是，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从下而上的这种出离心，这个本身并没有那么样的容易。我们世界当中有很多人做禅定，但是结合出离心做禅定的人比较少。然后，如果就是具备菩提心的方式来修禅的人就更少了。然后是就是义理上面以外，就是能够体悟这种实相乏味来安住于这三昧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以完全不具备这个世俗圣意菩提心，不具备这个出离心呢、这样的方式做禅呢、这样的话。虽然是也是一种禅呢，但是这个怎么讲呢？意义与我们所修的真实的相应，要相应的话，还是差的比较远。所以说，应该经常思考这些。然后我们呢，现在就是说，稍稍。关照一下，说现象如梦境的这一个事实，这个现象，我们平时是怎么想的？虽然文字道理上面是我们可能也听过说一切如法如幻，如梦这样子，但是这个每个人都做过梦嘛，我们说空性的这个了悟。这些上面来讲，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具实的这个修持、修正，但是说一切每个人都做到过梦境，所以这个梦境呢很真实。醒来的时候呢，就了解了，梦中的一切呢完全并没有真实存在。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细微的意识当中呢，就是潜藏有各种的习气，现在、过去。种种的，所以这些受这些种种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吧，所以就是业缘的景象、梦的景象这样呈现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前。所以梦呢可以很复杂，可以制造出很多种的场景和自己很难预想到、预设的这种情景模式，有这个逻辑的，没有逻辑的。但是醒来以后没有逻辑，梦里面觉得有逻辑，或者是说梦里面觉得很乱，但是醒来以后发现它是有这个连续性的种种的，有些是白天的晚上的反应的，那你可以想到啊，这个就是昨天的这个什么什么原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是说第二天真的是发生某一些事情，说印证梦境里面的这个是映射未来的。所以说，从梦境当中呢，我们看得见外相有种种的情景，然后也能听得到声音对话，参与的这感觉，然后有时候可能甚至能够有其他的这些很逼真的感受，包括接触的感受，手去触摸到的，闻到的，还有吃到的这些现象。但是说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我昨天我的什么梦境里面吃了什么什么，然后现在，就是梦境里面呈现的，就让你很感动的种种的现象呢，了解以后它并不真实存在， 所以用这个来比喻我们所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处境，说我们宁愿相信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感触，像梦里面也有眼耳鼻舌身的，所以就是梦境当中此生呢，就是就没有那么样的真实的现前，梦醒了以后梦又不真实，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大家稍稍的先想一下这梦境。像上一次那个声变，不是声变，天降月的时候，这是可能我给大家有一些一个人说，那天梦到扎西彭做上师，梦到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法座上面，但是在他的左边的膝盖旁边呢，就是一个小孩子在那边也放在法座上，然后第二天呢，我就想可能。是不是在藏地寺庙那边有这个在寻找转世灵童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是说，后来可能第二天或第三天问了一个法师，他说他并不太清楚，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内部可能在讨论，虽然我并不在现场。但是梦境当中有这个影射呀，梦一些现象的一些梦境，有时候就是他像我们所说的一样，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在讨论的话，那如果我看到了、听到了，或者是听就是这样的，但是梦里面是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呈现，就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感受呢，可能每个人都有所体会，之类的。然后，就是我们平时看到，一些，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嘛，如幻，就是如那个魔术师的这个幻化出来的一些现象。这个呢，有很多，就是说。眼睛、耳朵、鼻子有它的一种局限吧，所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可以让他们产生错觉。所以过去当然没有那么多条件去看很多魔术啊这样的时候呢，就说啊，你如果遮挡一个眼睛和两只眼睛，让他们两只眼睛怎么讲呢？就是更能够精确的看到一个事物的一种方式，他们有那个共同的聚焦的一个就是部分嘛，眼睛眼光，所以另外一个就是眼睛受到挤压的时候会呈现两个景象，或者说你把指头中指和小拇指，比如说一个推到另一个上面，再去摸你的鼻子的时候，感觉有两个鼻头一样，触觉的一种就是错觉啊，稍微就是它的位置有点点被改变以后，你确实摸的时候，手你眼睛闭着的时候，手告诉你的是那是两个鼻头一模一样的，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所以说意思是说，我们 现在用很多这些就是药物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式能够迷惑我们的感触感受，这些做法很多，让我们产生一些错觉的一些科学实验，这些也比较多。有些是颜色上面的，有些是看这个几何图形的方式，没有动的一些东西，我们看的时候好像是开始转动的，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生物的一些生存当中的一些特定发展出来的一些功能嘛。在另外一些情境下呢，没有这个功能，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其他的动物也有这个功能，所以这些也不一样。所以用传统的方式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像这个魔术师变换出各种各样的魔术，这个最有名的故事呢，像就是一个人经历很多，不是有这样的故事吗？经历很多，最后发现就是魔术师的这个技巧，使自己产生了这种的幻觉，所以这样。还有一些是说，像这个不存在的职位，就是看错看成是真实的这些做法呢，像这个杨艳，好像本来没有什么流动的东西，你认为有流动的东西，马路上面本身没有晃悠，但是你看的时候是个晃悠晃晃悠悠的马路，或者是你看到的时候好像有一直有这个蒸汽冒出来一样的。所以这些所以光和影的这些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景象呢，就像我们看电视制作电火那个电影制作当中，肯定这种比较多嘛，现在都就是制作的非常技术非常高，动画片里面好像连那种细的发丝都可以做的比很逼真一样的。所以这些就是那个是一般的，就像电影或者是动画里面做有点困难，但是这一些很大的制作里面有那些非常精密的制作，很难辨认出来是不是就是直接用人做的，还是说是一个呈现的是一个人这类的这两个差别。然后空谷当中的回响，这个是一样，山谷里面呢有回音嘛，重叠的回音，所以说本来一声回响的时候，好像在四处都有回音的声音，或者是一处有回荡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个说明呢，就像佛在那个什么。好像是那个《老女人经》还是啥的，这里面不是讲到一个骨的这个结构，一个骨来说明事物的依赖缘起而现前，并没有真实的这个教授，说这个声音是从这个皮或者是从这个棒子或者是从这个骨的这个架子任何的一个地方产生的，并没有找不到，如果拆开的话找不到任何这样的一个构成的能力，所以只有他们就是一种的假例，这样的一个因缘凑合的时候呢，才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如果要寻找这个声音的是不是有具体的句式的一个来源的话，没有了。所以熏香禅也是一样，说过去有这些像一类的众生嘛，对，熏香禅有一些说有很动人的一些表演呢，他们有些时候说一个饭碗呢放在那边，里面有一些这个食物啊，这样的话里面也会促成，就像细菌的话，可能你有一些食物放在那边，有很多种的细菌很快就可以滋生在那边有湿的地方了。但是在熏香禅的世界里面，据说在一些地方呢，很快又会就呈现一类的存在。然后 一些时候又很快又消失，所以这样的一个如果有就是焦味啊，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在那一带突然就是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有他们大量的聚集，然后在另外一些场景变换的时候呢，就他们会立刻会遣散消失，所以种种的印象都是一样的，没有自信，幻化成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像沙漠当中看到海市蜃楼，好像很真实的看到水，看到这果树，看到人影。人像看到他们在做事，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以前有一些地方好像呈现一些打仗的一些那个呈现，所以，很多人听的时候有这些声音啊，有种种的这些印象啊出现，但是都是古代的一种影像，那怎么样讲呢？所以这些为什么说这些呢？主要是说常常用这些比喻来我们不断的新团圆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存在。然后看他们的各种的角度去分析，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跟夜的景象有关系，自己的心的一种投射有关系。他们并不是一个就是，拥有自信的、独立的、恒实的这种存在。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再安住几分钟，这样想一想。 所以一边学习一些概念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些讲到，一切法如梦如幻的上面有所体会，所以稍作安住。像中文里面说，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为世俗谛，第二第一谛。这是圣谛嘛？若不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生佛法不知其真意。所以应该了解，这个世俗圣谛的这意思。所以在这里，主要是从圣谛的角度来讲的。所以我们说世俗谛的这些现象，说一个是分别心，就是二元的思维能够了知认知的一个对境，这是世俗谛的第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一个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相对的这些现象的实践呢，用很多人类的语言去表达，所以说用一些名相，然后可以表达它们。所以而且不仅是能够表达，而且我们多少有那种就是践行啊，或者是取用啊。这种的一些特征，说这就是说对这些现象或者事物，我们可以作为某一种的信息的交换，或者是事物上面的一种操作，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圣义谛的话，它不是分别心二元的这种思维就是了解或者是理解或者是怎么讲呢，不是一个二元思维的状态吧，我们所说的。所以说它不是二元分别心的这个对境，或者是这个，所以在一些里面说心性扑灭，主要是这个。然后它也不是语言可以说很多，然后就是虽然有这些比喻，有很多相似的这些圣义当中也分这个相似的和就是真实或者究竟的这个声音，那这个相似的可以用说，就是，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它是源于道断，所以没办法说的。所以佛有时候也讲说，他并没有说法，种种的，也没有说法的这个过失啊。然后，也不是用来就是造作的和就是有它的功用啊，不是用来作为一种身体的一部分。来就是去拿呀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圣义谛，就是说粗大的这个意识上面，我们停留习惯以后，对圣义谛的思考也是停留在一种就是粗大概念上面的一种理解，所以，逐渐应该说，心如果你不能够安住在就是相当激进细微的状态的话，那对于相应的细微也没有办法体悟。所以这个上面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首先呢，就是像禅定的一些训练很重要，机制的一些训练很重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不断的深入，就是说机制和圣观的这两个节奏越来越细微，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呢，最后能够体悟到，现象的世界和心的本体无别这个部分。所以不然的话，体悟起来肯定是很困难。所以我们经常祈祷这个，念诵里面有这个，不可言色，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至行经三世佛母我顶礼这种句子嘛，所以说这个远离了一切文字啊、思维啊，或者是一些解释的对象，就本身般若的智慧。所以说不是出生的，不是灭的，所以它如同这个就是虚空的这个特质。但是虽说如此，但是可以被个人的这种的智慧经验，觉知所能够了悟到，所以 说以这种的方式来讲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说在法界中所有一切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把心安住在这个原始本位上，就是安住在当下，自然体悟空性，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上面最有帮助的就是世间所有的一切暂时就是用这种幻化的概念来帮助消除种种的执着，这样子呢就是可以理解到由这个手指指到月，可以就是看到这个太阳月亮一样的，就是用这些概念，用这种相似的比喻呢，可以让我们了悟内心的这个实相。本身世俗圣义的这种分法，就是我说小乘的由部、经部，或者是其他大乘的唯识、中观，这些连都有了。世俗圣义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分法，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必要从各个地方就是析出讲很多，这样的话反而让觉得很累，很这种怎么说呢？很沉重的感觉，很多概念在那边的话。所以我们就这里呢，就基本上是一个体悟式的。那如果有些人愿意去多读的话呢，可以读这个《中观根本回论》呢，像龙树菩萨的。中观理趣六论当中的最主要的像这些，然后有些呢就是愿意读相关庄严论呢，这些的话也可以了解一种直接的宣说的空性，或者是说就是隐逸的这种方式来相关的一种方式做解释。然后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后代当中呢，就是传承的当中呢，有些偏向于自序派，有些有应承派，所以说有些像那个佛护论师就是应承派，像轻便论师呢就是自序派的这个大德大师祖师，自序开创祖师，他的根本上面都是来源于一个，就是意思说原本的中观的这个利益他们都在接受，但是两个人就是解释的角度或者是说方式有些不一样。所以像自序派的话也有这个前后两种的自序，像我们说希利古普达或者是说机密论师，他们是那个前这个自序派，然后后的自序派的话就主要是智藏啊，像几乎法师呀、莲花界啊这些，很著名的高僧嘛。所以从尼玛派的这个角度，尤其是梅芳不切的这种见解来讲的话，是追随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智藏、精明或者是佛护、莲花界这一派。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一样的，就是本身世俗当中有真世俗导世俗，一样圣义当中也一样，就是真世俗导世俗是说，因为你可以就是强调本身一切法的空性，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常常认为人说现象那么样的有功用性，所以中这个功用性忽视的话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说我们烧火能够去呢，喝水可以解渴，这种的功用性发挥，这所以这个在这个自序派里面呢，认为这个是一种真实俗， 你画一个灯，它或者画一个火，它燃不起来；一个灯的话，它点不亮。这种的就是，是一种导师组，虽然它有这个坐像，但是没有那个功用。那相似生意和这些，真实生意这里来讲的话，一个主要是从理论上面，来讲的。所以说，就是一切万法离于一和多，这个分析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方式。现象存在的时候都是复合的那种的因缘显现，所以并不是一个就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要一。如果复合的话，它毕竟要找到一个单体才能复合嘛，所以寻找单体都是复合，没办法去寻找真正的一个独一的因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色即是空，闲而无有自性，闲而无自性。然后这个像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一先牵出有边，然后说这个，空即是色呢，就是无有自性而显，所以一切的这些空性的事物呢，在缘起当中显现，如此这样子相续，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以空性牵出无边的这个这种道理。所以说是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呢，就是缘起和性空无二无别、不可分割的这种自信。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真实生义的话，主要是因为有修止、有证的方式来了悟的。所以能够就是个别自证、自行进扬、照见限量的照见这个就是法界，如来就是真如法界。或者是真如本性，远离一切四边八系的这种，就是自信远离，就无有这个真实这样子，只自信的现前。所以主要是这个，那这个就是我们涅槃仁波切，当然是就不可思议的智者，所以他的这个解释跟就是。像就是尼玛派的早期的一些大的，像龙钦巴尊者他或者之前的就是尼玛派的祖师们，就到此地的一些修行的最早的这个结缘呢，与藏地的人这些都有一脉相承的这个传承了。所以纵观，应成派的话，也是有这个像我们刚才讲的。真实组、导师组呀，这个是就是圣义地的这些上面的抉择的一些方式，但是我估计这些上面呢不用太纠结于讲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吧。所以总归一句话的话，意思是说，对于空性的这个。道理上面呢，就是一切法如幻，无有自性，现现一切法都是幻化，如同这个多种的这个幻象的一种比喻，这个来破这个真实有的执着，这个很重要。就破自私的话，爱心、慈悲心很重要，世俗菩提心很重要；破这个执着的话呢，圣意菩提心很重要。所以，如果从圣意菩提心产生这种真实的，就是产生一种大悲心，然后因此了解到一切事物无有自性的这个智慧以后，也同时遣出贪欲的这种执着，这包括像没有处理心的种种的过患，这方面。所以说，只要觉得说一切现象有真实这样子，的时候呢，马上有用，这个我们所说的念和念头起来和就是觉同时现前的这种念起觉现这样的一个方式，说啊，其实一切法，就是如梦幻，有这样的一个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提醒， 因此呢，可以就是破除人我执、法我执这些。所以，就让先从这个角度，再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所以我们说修行这个六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修持呢？一个是说每一度不是直接人如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个内容当中，或者是十个度这样分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再先说六度。这样的时候，就是说，是每一个，就是一个是一每一度当中含有其他的六度，其他五度，就是一度含六度，就是这个意思。它本身包括自己嘛，所以它不仅不，就是唯于，他自己的这个其中的一度的话，那一度啊，不成为这个唯品了，他还就是含有其他的五度，所以一共就是每一个都是六度，圆满的一种，就是可以这样去含有其他度的方式来理解。所以说，以智慧就是为这个所依啊， 对，好像有人打电话，有没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坐受坐行，坐着受着坐行的这种，就是分别的执着这些。所以，但是这个当中呢，也有这个方便慈悲的部分，所以就是为众生带来福祉，直至究竟成佛，这样的一个发愿，所以说能引领众生或者菩提，愿树菩提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布施分开来讲的话，当然也都可以，分为六度嘛，就是想注意众生的这个布施度。像是这个不为这戒事的这个、持戒度，然后能够不退安忍的这种安忍度，静静法喜就是这个法静静度，然后心住意境的禅定和空幻一如的这个智慧度，所以基本上主要是这几个可以分开。但是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用这种的比喻嘛，放生的时候呢，也可以有六度；听法的时候也可以有六度。那听法呢，就是说，有发菩提心、做回向，这些是一种法的布施。然后中途呢，包括就是能够观修，铲除一切的畏惧种种，然后在这个在听的过程当中和前期后期的一些作息上面呢，更加以这个修行的种种的戒律来要求自己，中途不会有食不善，也不会有种种的这些邪念恶见贪嗔痴泛滥，这样子情况下呢，就是持戒。然后在中途就是如果有困顿，或者是坐姿不舒服，或者是有其他的种种的不方便的话，能够修安忍，或者是受其他人的这些不满意、批评种种的情况，或者是有太热太冷啊，就是种种的这些，上面呢修一些安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始终就是前中后都比较努力，听闻和思维，以及结合以后的修行的话，那就是进进步。然后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一心专注，就是说该安住的时候安住，该专心的时候专心，静心静心。然后或说闻思获得的智慧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禅定和智慧。所以包括听课的人以外，或者法师的话也是一样。所以说，一种法的这种的对境呢，就是以这个听法者的为对境，然后做这些怎么讲呢？就书上的一些讲解，法的讲解的话呢，本身是一种布施。然后第二一个来讲，持戒来讲的话，讲法的时候不为名闻利养，这样的为真正的为了帮助众生而讲，那这样子的就是一种产生这种慈悲心。没有这种自我执着的种种的成分，所以这些呢，就是一种持戒。如果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为了帮助其他人能够有正确的理解，一而再再而三，或者是就回答问题也好，讲解也好，有些时候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计划安排，这样子你也可以就是尽量就是。不单与其他的事情而去讲法的话呢，就这种的是一种，就是能够休息安忍了，能够有很多种种的这些选择当中呢，就是你可以有好的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利他的选择，就主要是这个当中。所以呢，这个讲法的时候也是有些时候不是一天可以讲完的那种，一节课能讲完的，也许要持续比较长时间的一定的时间吧。 所以这个就是圆满说法的这个精进度。所以说节奏上面不紧不慢，如果是为了赶时间，可以快速的讲完，或者是说，一讲到一半就不讲了，或者这类。所以说，另外呢，就是说，在讲法当中，前期后期能够安住在这个，专注的，就是在精力在这个讲法上面、用词的这些上面一样，就是心不涣散，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吧，让听闻者感受到佛法的这种真谛，这些的话，就是一种禅定，专注于所说的词义，心不涣散，就这个，然后讲法的当中呢，就是像书生的这种三书生当中的无缘书生一样，以三论体空的，包括讲者、听者以及所讲的法，并没有这种实有的。如果一切实有的执着都会有这个背离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本身是那种般若度。所以我们就是不用再来举例子，就是类似于放生也是一样的，放生的时候大家布施钱财或者是做这个念诵安住这样子这种，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尽量以自律的方式，如果修出离心的话，受别解脱戒，以就是利他的心修这个受。菩萨戒，然后以清净的这个见解，就是保持密乘的戒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做放生这些或者做其他的有益的一些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舟车劳顿风雨无阻，这样的话也算是一种，就是中间有烈日，有种种的这个其他人的这些刁难或者是不满意。妈妈或者是这些的时候修安忍和精进，然后在这个以三轮提供的方式安住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定当中，心专注于就是智慧圣洁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具备定慧，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在十般若里面一般讲方便利愿智慧这些，所以这个就是说就一切作息呢就如法的如理如法的去做，这个是就是方便的一种的圆满，然后利的这个圆满的话就是能够调伏四魔，这个死亡，死魔、天子魔、烦恼魔、欲魔这些，然后能够就是成就自利利他的这种的愿呢，就是成就二利的这种的愿，一直保持自利法身、利他色身这种，然后以及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的部分，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些战胜烦恼这些过程当中，也包括一些机智紧张的种种的，然后知道如何去用智慧的方式来圆满这个过程。所以另外就是在那个庄严经论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些话，自身身眷属，发起初四尘，第五不惑而惑不然，第六业不道，所以六度的这个这么讲的，前面的自身身眷属的这个，就是说布施，能够。就是亲近这个贫困的因，我们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就是 此生导致很多贫困，是因为过去没有某一种积累，一种的福报。这个福报是什么呢？结善缘呢，包括布施之类的。所以，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一样的，有更多的那种的方面的就互动啊，互助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商品的流通和需要。就是说，以前有人讲的，当然我们不是在。那肯定不会再提倡这个，但是意思是说，过去人是就是一个社会说比较开放，或者是说怎么讲，有很多的人情世故的时候，好像整个商品的运作也会比较多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就是有那种的一些消费社会里面，这个虽然是不正当的，包括贪腐的一些，但他注意了一种的经济的循环一样的，他有那种的能力嘛，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这个也是一种就是活跃经济的一种的这动力啊，这就可能是确实是因为我们不从他的那个合法不合法的角度来讲，光从那个消费的行为来上相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所以类似的，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亲近这个贫穷呢，这个呢就是由这个包括布施啊，种种，然后避免这些诸重的一些危害，在那这个上面呢，就是持戒的、自律的这些方面。然后当然就是安忍的话，就是承担的一些种种的风险、损伤一样的，这些上面，能够克服这些，所以不能做什么事情不气馁的那种的，就是精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所以我们所说的刚才说自身，身眷属，出发，发起出四尘，所以这个前面讲到的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的这个部分。自身身眷属发起出四尘，然后第五或不然就是，第六业不倒这几个呢，就是禅定和这两个呢，就是禅定和智慧，或者说，有这些方式，就是主要是一个分析这个这是那个《金庄严论》里面的一句话，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就不被烦恼所左右的这个第五个是吧？不是第五或不然，然后第六个的话就是所作所为呢。就是没有颠倒的这个无误的没有颠倒的意思，所以这个从圆满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才圆满，就是身眷，然后就是一种的实践，这些时候呢，就是身财眷属这些。在善趣当中的圆满的时候呢，如果身投身为人天，然后人天当中呢又有某一种的福报，在这个当中呢又有好的助力和这个世间善法的一些就是机缘吧。所以在这个趁着这个机缘呢，就是不受烦恼所左右的一些修行，以及不为颠倒业绩的种种的一些见解，上面去做心智。刚才，我们，当然，对于这个六度上面呢，有很多方面的，需要讲。但是，心智六度是，就坐上思维，坐下心智。我们有时候说啊，布施应该怎么去做？或许你可以亲自，就是在，就是社会当中跟人相处，这时候呢， 不要做一些就是好像自己刻意的实验自己的那一种的一些做法，然后只有这么样的一次，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就是类似于不是一样的。但是保持一个生活方式的话，保心，首先是心，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平时，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些缘分和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众生的一种的行为，这两个逐渐的结合起来，如果也是说一些渐行脱节习惯了以后，完全没有任何实践的能力和心愿的话，那肯定就是与这个六度的心持，就是怎么讲呢？心持，没有太大的那种的关联性，所以，事实上面需要一种的，以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这种的努力了，这样的一个作为了，所以根本上面他的这个悠悠，如果对自己的作息产生了很强的执着的话，那就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说，首先呢，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先修好这个心，做成修啊、听闻啊、思维就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逐步的，或者是逐渐的，一边做事一边当中呢，去观察自己的心的方式来做。这样子呢比较好的。所以正无我的是，就是最殊胜的，这个智者，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布施、持戒。持戒就是我们能够调入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这是很大的持戒。像其他的里面像阿底峡尊者、中东大大师，有很多方面在就是六度啊这些上面解释有比较多。如果什么是这个功德巧诀对治理这些上面有讲到很多，应该如何去修持，所以总的来讲的话，也是说，当我们烦恼逐渐减少，就表示我们就是应该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比较激进调入，就是贪嗔痴这些减少，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明我们与法相应，就是说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不知为实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正是在这个六度这个修行的正确的道路上面。当然，具体我们就或许能背诵啊，或者是会有这些，但是这个会有帮助，肯定会有的，但是说真正你就体会和这两个呢，还是有，需要有这个作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体悟吧，所以以前那个萨尔哈他有讲到大悲空性两个应该双运的，离于空性见的话，不是个殊殊就是。殊胜的这个道路，如果离于慈悲心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进脱轮回。所以，一个人既具有这空正的空性的这见解，又同时又有就是悲心大悲心，这个人呢，就是不会住在这个超，这是人会超越轮涅的这个意思，不在这个有或者是无或者是就轮回和涅槃的这个局限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那要怎么做呢？就是要修菩提心。所以修菩提心这个过程，闻思修的时候，不要轻视闻，也不要轻视这种思和修的两个部分。有些人说啊，你必须要做到才是，就是做到是很好。但是开始是从这个听开始，然后再到思维，所以说，仅仅是听闻一次空性的这种讲解，或者是自己按住思维一下空性的片刻的空性的思维，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这个 正念不放逸正知的这种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能够安住于空性，这样子的话，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都已经就听闻的开始，已经撼动了三游的轮回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应该以这种的心来去修持，空正的智慧。那一个一个，如果从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几个呢，就是每一个度里面都有六度的，这个一个一个分别可以讲，但是我们可能不需要这样。以前好像讲前行法的时候，好像有这样一个一个讲过。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内心当中对法的一种的产生的法喜心吧，然后进而就日常当中呢，就经常意念思维闻思修不间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说对一切事物没有贪执，就因为修空慧，对事物或者减少了某一种贪执，这个本身是布施度。因为没有贪执呢，内心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杂染呢，这样子的话是持戒度。因为没有这个人法爱我之种种的一些强烈的那些心，不会升起强大的嗔恨心，就是忍辱。所以就是说，修行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一听到菩提心，一讲到空正慧的时候，自己就内心无比的欢喜。这个上一次好像尊者也有讲嘛，就说他说一个这些小动物的话，这个也有其他大的也有讲到，过去历史上就是说有动物，看到吃的和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他的耳朵和眼睛呢就会更专注，就是被吸引过来嘛，他就是转向那边，面向朝向那边。他说，就是现在有人讲到空性的时候，他就心思一下子就融入或者警觉到那个就是重要的成分，部分。所以意思说，对这方面的毅力呢无比欢喜。所以因此呢，就是不被世间所搅扰的这个状态呢，他能够远离一些涣散呢，就是种种的这些杂呢、杂染的亏呢、种种的这种的情况。所以，这是持戒那个禅定度，然后本身就是三轮体空的见解很成熟，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般若度。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去引领自己的心。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就是智慧度的部分，明天早上有嘛，就包括禅定，然后。可能，要不然就可能的话，要不然再花几分钟的时间再讲一点点，也许就这一堂课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这些层次呀、菩提心的种种来讲的话呢，但是不是光讲智慧度，还会就是在一堂课里面可能把这六个部分连起来，整体的去。就是再进一步做一些解释，所以说，主客这些现象，当中呢，就是分析课题，这是比较漫长的一种的，或者是稍微绕一点的那种的一条路。如果你直接关照心本身，然后由此呢了解说，就是现象和心的本性上面，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无而无别。所以这种的见解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就是观心而了悟。所以说心不涣散，能够安住于在这种的见解上面，就是修，没有执着实有，而且以这个大悲的 初中一切福慧的这些修持的时候呢，二次良也是以如梦如幻的积累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心，所以这些兼修心，那最终呢能够成就这个果，这个果在说我们白天的时候这样修，梦里面也会出现这种圆满的菩提心。如果在梦里面能出现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心境。如果临终的时候能把握好这样的心境，或者是就平时就安住在这样的心境当中的话，那就是中阴的时候也会有保持这个对这种的菩提心的渐修行的这种的能力。所以中阴当中呢是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成就。任何时候都没有再有其他的力量。我们说禅修智慧的时候呢，就是相对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世俗的贪嗔痴的力量。那贪嗔痴的这个力量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训练有素，修得相当好的，所以刚好现在呢，就是就有点像，就是说。让贪嗔痴的这个力量，有用实执、爱我执的这种力量来主宰内心，而保持一种就是对轮回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相对世界或者轮回当中的一种安排、一种的挣扎、竞争这样的心，然后看到他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在轮回里面打转的一种做法。所以当就是贪嗔痴占上风的时候，他就是怎么讲呢？把他的就是把这个新的这个主人呢，变成了这方面的一种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的时候，这是一个轮回的一个力量。虽然他有时候有乐，有时候有苦，或者是苦多乐少种种的，但是这个机制本身是一种。轮回的机制。那我们说，这要超越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内心的主人不能交给这个贪嗔痴来做主，而是要转化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空性和大悲。所以说，把这个实有智和爱我智转化为空性和大悲的时候呢，就是所现的这些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真实执着以及。自我的那种的自立的心会有一定的挣扎的，这有点像党派的竞争、选举、当国家总统一样，另一派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替换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反抗，但是如果你经过修行，用正确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就是此生暂时和究竟上面都有。更广大的安乐和利益的这种利乐的这种机制也好，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不断的增上这方面的一个力量，所以最终来讲，你可以超越这个局限。所以说，用这个圣宝菩提心呢，说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失，辗转一增长。经常念诵，经常就是每天早上如果自己醒来的时候，第一念就是菩提心嘛，或者说整体的一个修行吧，包括菩提心。然后睡觉的时候也在这种菩提心的状态当中入睡。然后如果有白天当中的一些逆境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顺境逆境快乐的时候也要想到菩提心，只有说痛苦的时候想到快乐的时候没有，也不是看到自己好坏，其他人好坏，任何时候也要想到菩提心。所以总的来讲，生老病死以及其他的一切诸境当中，最珍贵的、最需要就是心里面一直要让他做主的，就主要是菩提心。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就齐心协力。多做努力，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所以今天上课前喝了一杯感冒的药，好像稍稍有一点点感冒药，所以就感冒药好像比较起作用，好像有点镇静剂的作用一样的。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